关于死亡，关于爱，关于界限，关于永生。就让曾宝仪的有声书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陪你一起思索生命中的疑问。现在立即订阅成为静好听付费会员，即可收听数百本有声书和原创 Podcast， 让优质好声音陪你度过精彩每一天。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苍蝇效应，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操控最复杂的人心，揭开潜意识引导的底层逻辑。应该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就算没有要买东西，也会想走进超商看一看吧。尽管一开始是没有目的的闲逛，逛着逛着也就会买个零食什么的。前几天我照样在上班前走进超商，发现门市正在举办买两件巧克力就可以参加抽奖的活动，最高可以抽到零元的优惠耶。原本根本没打算吃甜食的我，想说那来抽抽看吧，反正巧克力也不会坏，一口气就买了两件。而且之后的连续三天我都去超商买了巧克力，但是我抽到的折扣每一次都只有八九折。听到这里大家都很清楚，想必我就是中了商人的圈套了吧。这种伎俩在生活里多到数不清，从第二瓶六折的饮料鼓励你多买一件，到知名的居家用品卖场像是迷宫一样的楼层设计，无限延长了你跟结账出口的距离。还有啊，为了减少消费者购买垃圾食物的罪恶感，超市在规划购物动线的时候会让你先选购新鲜的蔬果鱼肉，之后才到零食和饮料区。这时候因为你的购物推车里已经放了一些健康的原型食物，买洋芋片跟啤酒就觉得更心安理得了。这些让你一不留神就误入的陷阱背后，其实有一门高深的学问，叫做行为科学。苍蝇效应是经济学家伊娃·凡登布鲁克和资深广告创意人提姆·登海尔一起撰写探讨行为科学如何影响你每个判断和决定的书籍。这里指的苍蝇说的是在小便斗里面的苍蝇图案。有些国家的厕所会为了提高男性小便的准确度，减少尿液四处乱喷的情形，会在小便斗里画上苍蝇或是任何类似的东西，让男性在上厕所的时候拥有瞄准的目标，进而达到维持环境整洁的效果。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将这个概念扩大，用七种不同类型的苍蝇为主题，带领我们进入行为科学的领域。譬如懒惰苍蝇常常出现在订阅制的服务上，除非你主动取消订阅，不然它会持续扣款到天荒地老。而且取消订阅的按键往往藏在 APP 或官网里面很难找到的地方。当消费者与取消订阅之间的路线越遥远，我们就越容易被偷懒苍蝇嗡嗡干扰而忘记了这件事情。或是像同伴苍蝇这种无所不在的玩意儿，它让你老是被大排长龙的店家所吸引，不是因为它比你家巷口的餐厅或卖场还要美味或是有特色，单纯只是因为我们都想要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都想要有同伴。这些看起来不够理性的行为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脑比我们认为的懒惰 而且容易受到暗示。你用自由意志所做的每个决定，其实根本没有那么自由啊。《苍蝇效应》这本书收集了丰富的案例，从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牌的洋芋片而不是另一种，到川普跟希拉蕊的竞选演说，两位作者用风趣的文字让行为科学变得亲切好懂，也更能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在有声书的录制上，静好听主播苏玉祥这次用活泼又带点挖苦的方式来表现，把书里的内容诠释得更加容易吸收，也增添了许多让人忍不住噗嗤一笑的亮点。我认为是一本无论知识含量或聆听体验都接近满分的作品。当然，就像作者所说的，行为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学问，一直到现在它都持续在进化，所以有些苍蝇势必会被淘汰，而一些新的苍蝇也会被发现。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识破所有的苍蝇，但是只要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背后都隐含着种种推力和诱导，就能以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做出判断。这样一来，下次我们也许就可以笑着对自己说，啊，又是一只新的苍蝇，我又上当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苏玉祥所诠释的苍蝇效应。
苍蝇效应，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操控最复杂的人心，揭开潜意识引导的底层逻辑。作者：伊娃·凡登布鲁克，提姆·登海尔，平安文化出版，由苏玉祥为你读书。喜欢选项，但不喜欢选择。东京充满了各种奇异的苍蝇，秋叶原那无数发光的广告招牌，新宿车站的数千道路标，一切似乎都想让你往不同的方向去。然而，这座城市中最迷人的苍蝇却反映了日本的另一面，极简主义。你可以在时髦的银座找到森冈书店，它确实是书店。在这间举世闻名的小店里，店长森冈都行每周只卖一本精挑细选的书，结果很成功，这非常合理。虽然人们喜欢有很多选项，可是却很讨厌选择，毕竟这又要消耗一部分有限的脑力，而且你搞不好还会后悔自己所做的选择。所以要是你给人们太多选项，他们宁可什么也不选。所以你要帮他们选择，然后从中获益。史丹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项经典研究，阐明了众多选择对上有限选择时的苍蝇效应。研究者在一间大商店里摆设了果酱，并记录卖出的数量。他们偶尔会提供24种口味，偶尔则只有6种。在后者的情况中，销售量上升了。经过的人有 12% 购买，而较多选择时只有 2% 的人会买。为什么？最可能的原因是有24种选项时，人们很容易就会因为陷入选择焦虑而离开。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常提到的现象，在大百货公司里逐渐笼罩你的那种恐慌感受，其实有个名称，更好选择恐惧症 FOBO，Fear of better options。 万一我在别的地方发现更棒的东西怎么办啊？最好的例子就是位于洛杉矶的一家店，阿米巴音乐城夸张的唱片数量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唱片收藏家。他们在事后回想时，往往会坦诚自己其实并不开心。本书的作者提姆就亲身经历过，他深呼吸了几次， 还准备了一份明确的购物清单，肯定能应付选择超载的情况。结果有太多选择，一点也不好玩。森冈书店的顾客想必就满意多了，尽管店内的种类极简。怎么会这样？有个理论认为大脑想要避免后悔。在东京那家书店感到后悔的几率很小，因为你无法买太多，不可能忽略掉任何东西，也不会在回家后心里想，可恶，应该也要问他们有没有那本书才对啊。相对的，阿米巴音乐城简直就是后悔的温床，你回家后八成会突然想起自己应该要找的东西，而你觉得定价太高的那张唱片其实在你的国家卖得更贵，但潜意识会告诉你这样实在耗费太多精力了，要你赶快离开。顺带一提，选择更多不一定都会造成压力。针对果酱实验许多变数的一项统合分析显示，会产生与选择相关的压力，主要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自己的偏好，对选择的内容不够熟悉，选择非常类似，以及各项选择之间很难比较。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